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晚是除夕夜，祝大家新年快乐。习近平的新春团拜提到改善民生，那么老百姓能否过个好年？展望蛇年的经济前景如何？特朗普打造的星际之门 Stargate 对上了横空出世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美中之间的 AI 大战是否会成为一场国运之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我们今天的来宾提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蛇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提到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改善民生。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农历年前为了提振股市，联合各个部门投入了大笔资金挹注中国的股市，并要求养老金和社保基金也重仓 A 股。那么三大指数虽然是一度上扬，但龙年的封关日仍然是全面收黑的。中国股市震荡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府的钱都发到哪里去了？中国的公务员大幅加薪可以过个好年了，但展望蛇年的经济前景，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能不能过得更好呢？时事大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谢教授欢迎您啊！这是李恒清先生，这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在我们的画面上，李先生新年快乐。
东宁新年快乐，谢教授新年快乐。
另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谢教授也祝您新年快乐。
对啊，东宁恒清，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是除夕夜来到美国之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过年哦，再次感谢。那么我想先请教谢田教授好了，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其实今年是属蛇的，所以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了。按照传统的说法，可能他这一年挑战会比较多。您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他的新春团拜讲话，除了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这个收官之年之外呢，也特别提到要防范重点领域的风险和外部冲击。您的分析
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也给这个全球的华人，还有实际上所有这个亚裔人士呢，都给了一个新年问候，知道吗？那川普这个问候呢，就是比较表达美好的祝愿呐、这个 well wish 啊，他不光是说到钱的问题，更主要的说到希望人们健康、繁荣啊、幸福美好啊，这个都比较正常的啊，非常好的一种祝福。那习近平这个呢，就有点那个。首先呢，这算是本命年，我希望他拴个红腰带，尊重传统呀。第二呢，他这个你看到他实际上这个他讲的话呢，全都是谈钱的问题，就谈经济的问题啊。然后呢，就是谈的风险的问题，这个实际上是蛮说明问题的。一般中国人讲就是说你担心什么忧心什么，他就会去侧重什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团拜会上呢，跟我去年一样，你这个每一桌子旁边每一桌子呢都安排了一个少年轻的，就是穿着黑西装领带小平头年轻的人呢在看着这些那桌子的人，就是习近平这个桌子旁边这些都有这么一个。都有一个黑色的保镖那个坐在那儿，就说他是，我们知道这些参加这些活动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一些政治老人啊，习近平显然的连对这些人都放心不下，就说他这些人对他甚至能可能构成人身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威胁啊。你要看那个习近平的讲话呢，确实是就是说就是希望这个希望让经济回暖。这种上说明这个中国经济呢现在是他最头疼最那个最大心烦的一个问题啊。他也提到现在是这个十四五计划要收官啊，他呢还在说要希望那个成为整个经济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后呢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啊和变革，这都是。但是他确实提到很多就是说反腐啊，或者就是这个整理中共内部，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课题。
好的，感谢。
最后他说这个蛇行千里也是蛮滑稽的， 蛇行千里，这个蛇我们一般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很快的，会跑得很快的往前跑，也不会直直的往前跑，会非常弯曲曲折的。所以呢，这个蛇行千里和那个马龙行千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跟我们的分析。那么也请教李恒清先生，因为今天过年嘛，所以我们谈谈比较多这个民生经济相关的。你怎么看这中国股市龙年的封关日是收黑的？而且北京当局其实在农历春节之前，他是为了提振这个股市，是出了很多的猛招啊。像证监会要求未来三年公募基金的持有 A 股每年至少增长10%，还要求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今年起每年新增保费30%要用于 A 股，甚至要求养老金和社保基金也要大举入市 A 股，这个效果跟风险如何？您对这个蛇年的中国股市和经济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李恒清先生？
因为要说到股市哈，实际上呢，这个因为这个中国的股民呢，已经经过了几轮的这个割韭菜啊，所以呢，大家呢对中国的股市呢普遍不具信心，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另外一个呢，中国你要说我展望中国整体的经济哈。那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虽然现在出了很多的招，但是呢，实际上大家信心呢整体不足，哎，然后呢，这个消费呢也不足，所以外贸呢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这个叫螺旋式的下跌的这个趋势啊，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企稳，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说到 A 股这一块呢，为了救 A 股，中共呢现在呢又推出来呢，像这个要求这个三年公募基金的这个持有的 A 股每年要至少增加10%，对吧？要这个就是说你呢要在这个股市上要增加你的大量的投资，然后呢把保险和养老金呢要大量入市，这些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我一直采取很保守的很或者是叫超级保守的这种做法，因为我们的习惯，像股市啊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虽然是它的回报呢比这个固定收益啊要稍微高一点，但是呢它的这个风险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就是我们一直呢认为呢这个。在这个股市上的投资呢，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约束，而不是不断的加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从保险业到这个养老金啊，实际上是政府或者是大公司对你的投保人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承诺。别到时候等你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风险都承担了，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资产被消耗掉了，那这个时候呢投保人呢需要来兑付的时候，那个时候如何去解决？所以我想啊，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另外呢，这个如果出现大的风险的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反弹会非常大。那时候就已经不是这个经济问题，就会变成社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做法啊，实际上是应该说叫中国老话叫饮鸩止渴。
也的确是这个李先生提到的这个经济问题，如果变成社会问题，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块哦。不过我想继续请教谢田教授，怎么看这个农历春节前夕中国的股市好像是喜三温暖一样，而且根据我们美国这边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好，彭博社也好，接连几天的报道，好像发现了一个这个趋势，就是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其实是随着这个新任总统特朗普有关对中国征收关税这个言论反复而上下起伏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关系存在的。你怎么看中共官方现在透过各种方式，像刚李先生说的提振股市，想要刺激出这种农历年前的红包行情，却没有实现，是不是因为这个特朗普他说考虑要在2月1号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呢？谢教授。
对。是肯定是有这个因素的。你刚才那个词用的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股市像那个三温暖一样，三温暖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对吧？我们也知道，他这个中共过去半这一年多以来呢，一直在这个陆陆续续的不断的在拉抬股市、刺激股市，把各种各样的资金投入股市。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拉抬的效果呢，都是非常有限的呀。可能回弹了几天以后呢，又掉下去了，回来一个星期又掉下去了。那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股市真正支撑它的背后的这个企业的盈利啊，这些是不存在的。这个整个经济下滑的话呢，你这么刺激是没有用的。 但是这个加上外界的看来，或者中国国内经济界也看来，我相信习近平这个当局也认识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即将来临的关税战，对中国肯定会有非常巨大的冲击，还不光是这个10%的这个关税问题，这个10%呢是川普整个就是说，他现在想要用向国外产品征税，来给老国内的老美国老百姓呢减税这个策略，这个10%是 universal， 是全球性的全国。而这个在对中共呢，实际上是他以前说过60%的事情啊，我相信这个事情还是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还没有忘掉。
嗯，
但是下一步呢，他很可能是会把这个关税战，我跟关税的谈判呢，跟其他事情连接起来，比方说中共在这个巴拿马运河上的参与，或甚至试图控制这个格陵兰。而现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川普把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和关税战呢，会综合起来一起考虑。
嗯，好的，感谢谢教授。那么李恒清先生又是怎么看这1月20号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好像这个根据这个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他们的观察是，这个中国股市跟他的言论是有一个密切联动性的，就是演说没有说关税就涨，后来又说2月1号要征又跌，然后后来他又说了一个说，我宁愿不要对中国征收关税，马上中国股市又应声上涨啊。你怎么看这当中的一个关联？还有人就说，是不是这个特朗普在过农历年的时候给中国股民发红包啊，甚至国内还有人这样说。您预测未来这一年是否也会像我们刚刚讲喜三温暖，我现在说像云霄飞车一样，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呢？李恒清先生，
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也有很多呢，实际上是确定的。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说这个 Trump 啊，在他的第一任期当中啊，他发动了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应该说啊，那一次这个2018年的时候，那一次的贸易战应该说是重创了中国的经济。不仅是出口啊，在很多方面都让中国民众看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个虚弱，还有这个美国呢从根子上呢是强大，并且呢东升西降这个说法呢最后破了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那个四年，尤其是后来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里头，应该说呢大家呢对Trump有强烈的恐惧症，或者别人说呢这是恐川症。所以说啊，说这个川普要打个喷嚏啊，确实国际市场上会感冒，这个不是胡说。但是呢，这个我们同时还必须得看到哈，其实川普呢并没有这个心啊，想在意识形态，在这个消灭中国政权，这个没有，到目前看啊看不出来。另外一个呢，这个但是呢，他要的真正要的，他实际上是要赢得跟中国的这个竞争，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所以呢，他呢这个核心的目标，他要达成的目标就是要重建这个国际秩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他才提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跟他的对手，就是中国来进行谈判。所以呢，现在他原来讲60%，后来又变成了10%，然后呢，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呢，这些变化呢，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说呢，刚才说在不确定当中有一个是确定的，那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或者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这点呢是肯定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现在的中国经济现在的这个螺旋式下跌的这个大的趋势当中呢，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确定性。那就是说中国未来的经济状况呢，应该说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存在那个地方。
好的，有关于李恒清先生所说的这个美中竞争，我们在下半场也会重点的再请教二位。不过回到谢天教授，刚才我们说中国股民希望特朗普总统给他们发红包啊，但是我们现在来谈谈习近平他把这个钱和红包发给谁了啊？因为中国当局现在不然把钱投进这个股市，似乎也放进了中共党政官员的荷包里。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公务员的平均加薪幅度是在5%上下，补发加薪从2024去年的7月开始算起，等于说回溯半年的时间。那么现在有消息说，这公务员这一次平均增加的月薪有500块人民币啊，如果半年补发这样算下来，总额是3000块钱，过年前可以领一笔啊。所以看起来好像中共的这个党政官员可以过一个好年，过个肥年。但展望经济蛇年的经济前景，您认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能不能过得更好呢？ 谢教授。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首先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恒清提到这个川普总统对中共的那个看法啊。我认为这个川普实际上已经在上一个任期就很明确的表示了，他实际上是要坚决的反击这个全球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且声称就是说不会在美国搞社会主义。那当然他现在对跟中共的打击呢，我认为是有的，对吧？当然他不会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打击中共，而是呢用在经济上、军事战略上或其他科技上来击败这个中共这个对手。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啊。回到这个呢，中共这次呢给的公务员加薪5%，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公务员的那个平均薪资水平呢，已经是远远的高于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了啊。在一般国家、其他国家、正常国家的话，一般你在私营企业工资收入会比在政府企业的应该是高一点啊，政府应该低一点，政府雇员应该低一点的。当然他可能福利比较好，退休金比较好，但实际上收入是低的。而中国恰恰是相反啊。而我们看到现在呢，就是说他给的加这个钱，为什么要给本来就已经很高收入的这个公务员加薪？显然是因为呢，当然这个公务员那个他们那些红利啊、年度分红这些呢，也看来也受到影响呀，下面也受到这种裁员的威胁，因为现在这个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呢非常的严重。那就是说他实际上加薪呢是为了这个稳定他这个整个政权在一个专制的机器啊，他必须维护这个专制的机器，因为这些公务员呢是维护他这个统治运作那个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他不想从这个机器本身上出现问题，而至于说老百姓能不能过个好年，那不是他们去考虑的问题。而中国百姓的日子呢，现在看来会肯定会更加艰难，进入蛇年。因为这个中国经济现在衰退的情况呢，一定会持续啊，甚至有人认为很可能已经进入了萧条，不光是衰退，而下一步呢，川普的关税啊，不管是10%也好，还是60%也好，我不认为川普放弃了原来那个对中国会征收更高的关税的看法，因为他习近平还欠他500亿美元的农产品呢，对吧？加上关税以后呢，中国老百姓下一年的不管是就业啊，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跟薪资增长，肯定都会越来越困难。
嗯，好的，也请教李恒清先生怎么看这个中共当局给公务员加薪的理由，给出的是这个刺激消费要提振经济嘛？可是那这样子就有人说，那给全民发钱不是更有效吗？如果把这些给公务员加薪的钱给老百姓也平均分一分的话，那全国每个人发几百块钱好好过年，不是拉动消费会更加有利？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啊。那我也对照了一下台湾政府的做法，其实在农历年前也是发放这个所谓的国民年金给大家开心过个好年的。我看到一些报道是说大概在4000块到2万块新台币不等。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经济的逻辑解释不通这个中共当局的做法的话，您的解读又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刚才我同意刚才谢田教授的这个观点哈，其实呢这个政治的目的啊远远大于经济上这个动因。应该说啊，中国公务员啊现在确实是比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啊工资这个不叫工资啊收入啊要高的很多。面对经济下行啊，这个下海经商什么的都不是现在的年轻学生的首选，现在呢考公务员才是首选。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从信息上都可以看到啊，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啊，现在呢总共有341.6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那好多那个还没有通过资格审查呢。然后呢这个录取啊录用的这个岗位有多少呢？39720个。所以呢这个报名的和录用的这个比例啊是86:1，86个人在抢夺一个位置。你就可以想象啊，说这个公务员是多有这个吸引力。所以呢你看这回又发现啊，这个大家经济呢都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不是说呢这个公务员应该跟普通老百姓同甘共苦，而是呢要给公务员呢单独多发钱。
嗯，
500块钱少不少？不少了，在中国现在的这个状况。而且呢他现在觉得还不够，要倒推半年，要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补发。所以你从这个做法来说啊，就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了。应该说呢台湾的做法是全民这个发钱，那就是得民心。 但是中共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他要得的是关心，用公务员啊来管着老百姓，对吧？这个尤其是这个公安、警察、军队来管着老百姓，保证政府的运行。但是不是能起到作用啊？从过去几年来看，应该说呢，现在财政空虚啊，公务员减薪啊、减奖金啊、欠薪啊，这是中国现在的常态。所以现在公务员队伍其实躺平啊，
嗯，
这个两面人呢、啊，到处都可以见到。公务员队伍当中，现在对所谓的党、对核心有不满情绪啊，现在已经到处都敢公开的去讲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发这点钱啊，其实呢不一定。或者叫一定不可能改变大家的认知。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非常感谢二位的分析。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网友们怎么说啊。今天晚上不看春晚，过来看我们美国之音节目的，我们要多多鼓励他。所以如果现场有这个网友，我们都会多多的念的啊。我们看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对中共来说，只要其专制强权能够稳固延续，所有的经济民生都是可好可坏、可有可无的小事。中共在经济不堪之际给公务员大幅加薪，也很可能会成为中共底层共务员的卖命钱了，这是网友 Reader Clear 的说法。地狱天使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的话还能有多少中国老百姓相信呢？三年的疫情那会儿，前总理李克强就提议过要给老百姓们发钱，结果被习近平是一口回绝，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我们不养懒人。到底谁是懒人呢？是全中国14亿人养着这个独裁皇帝呢？还是说今年春节的年味儿他也认为说是最淡的，因为老百姓们都躺平了，都对经济改善不抱任何希望，都在强颜欢笑。这是我们地狱天使他在这个国内的观察。我们请两位来宾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给我们留言的网友？先请这个谢田教授吧。
对，他刚才这句很有意思，我这位两位网友都讲得非常好，对吧？他尤其是在提到今年的年味比较淡。
嗯，他是这么说。嗯，
对，我觉得他，你看从这个春运就可以看出来。今年的这个整个春运呢，就完全没有那往年那种熙熙攘攘啊，一票难求，是全都没有了啊。据说高铁呢非常冷清，很多人呢选择坐这个绿皮火车，就是那种比较廉价一点、慢一点的，真的可以挤在上面的，慢慢悠悠回家，因为他没有什么好着急的，对，有时候回家过年以后回来那个工作也没有，所以他也不用那么着急。就是整个这个消费降级，年味儿没有了，然后呢，这个春运也没有了。中国号称最庞大、最这个繁重的春运，居然出现在冷冷清清的局面。所以这个整个现在今年这个经济状况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差。
嗯，徐教授说这个消费降低，好像年味儿今年比较淡哦。不晓得李恒清教授，很抱歉，我们也很快，因为今天我刚刚讲了之后，我现场的网友真的还有蛮多留言，我再念几个，然后再一块回应好吗？我们今天难得除夕有这么多网友留言啊。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以现在中国这种压力锅的社会环境下呢，都别以为可以无限的持续下去，也更别展望以年作为单位的时间长度来做日常的规划，中国百姓应该担心中国随时炸锅的可能啊！这提到社会问题，稍后或许我们也会请教两位来宾。三少爷这位网友他说，习主席给公务员发钱我没意见，但也应该给老百姓多多少少发点钱啊。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在经济低迷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朝着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向迈进了一步。那么正业这位网友他说，今天是除夕夜，很多大陆市区县城都禁止燃放烟花炮竹，而此刻则是鞭炮声不断。基层政府在关键是总会给老百姓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而老百姓已经摸清了政府禁令的纸老虎性质，经常会出其不意的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和不满。只要独裁者不用自己的无知、愚昧和狡猾去掌控社会，老百姓就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了。 Jack 刘他说，执政党是不会给韭菜们发福利的，这个口子不会开的。照顾好低收入家庭、老人、小孩不用全部发，我反对全部发钱，会养成一些臭毛病。看来我们网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过很难得我们除夕有这么多网友现场给我们留言啊。李恒清先生也回应他们一下好吗？
好，我就是对第二个网友那个进行一个评论啊，我就是说这样，他讲的很到位。那就是说呢，他说呢，为什么不能给这个普通老百姓也发点钱啊？我突然就想起来，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对吧？现在这个财政空虚，现在好不容易挤出点钱来，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刀刃 用在刀刃上干嘛？割韭菜，管韭菜，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核心的目的。
请继续说，李恒清先生，我们听得到您。
对，我说完了。
哦，好的，谢谢您的回应，我们的网友。刚才这个网友有一位鱼次郎，他特别提到了一些跟中国社会有关的，我也来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好吗？因为他当说这个中国老百姓们应该担心这中国随时炸锅的可能啊。过年大过年谈这个，其实但是习近平他在这个春节讲话的时候也特别说要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嘛。但是我们看过去这一年龙年，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了蛮多重大的恶性暴力事件，像这种所谓的现中事件好像蛮多的，而且刚提到这个压力锅随时爆炸，让我想到这其实习近平，刚刚去视察的一个沈阳副食品市场，在小年夜，也就是昨天晚上也经传爆炸案，但是没有后续的调查出现哈，在报道上，您怎么展望这些就是比较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在未来一年是不是也会存在呢？李恒清，
应该说啊，经济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的社会上的压力。从经济压力最后转化成了一个社会压力，这个呢，在任何一个这个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啊，都有这种问题，在末世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哈，应该说呢，是中国的经济呢是这个螺旋式下滑的这种状态，而且呢会持续的这个往前走，所以压力啊，现在应该说叫倍增，哎，但是呢，现在呢，政府呢能够采取的办法呢，现在非常的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稳定因素啊，它都是围绕着经济啊什么各方面的。所以呢，在今年呢，应该说2025年，应该是确实是社会矛盾激化、冲突激化的这样的一个年头。所以呢，我的一个基本感觉非常的不乐观，非常的。
好的，也同样的问题，因为也都是我们网友今天在现场比较关注的，更也除了经济之外，也谈到社会问题哦。不晓得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刚才那位网友郑业就说，好像老百姓好像时不时都会出其不意的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或不满。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日前发生小年夜的这个沈阳副食品市场的这个爆炸案，其实当局是严密的封锁相关消息，也就是说为什么持续在关注报道，但是好像没有看到这种说明爆炸原因啊，或是嫌疑人啊，或甚至是最基本的这个伤亡的数字，我们也没有看到，只知道说时间点刚好就是习近平视察完之后就发生了这起重大的事故。不晓得你怎么看这起案件呢？谢霆教授。
对，这个是很有意味深长的一件事。如果是中共就像一般的那个事件一样，就是说正常的去调查，正常的发布新闻，发现最后找到什么人造成的爆炸，是吧？那人们也就会不把他跟习近平连起来，是吧？但是他越是就是说讳莫如深，越是不敢那公布的消息，越在掩盖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人们联想起来，他是不是跟这个习近平的视察有关，或者是不是他这个定时炸弹这个延迟引爆，或者其他方式，就是说他会让人们越来更多的去猜测，跟这些中共领导人有什么样的关联啊？确实是这样的，像刚才恒清也提到，这个经济在继续恶化的时候，失业恶化的时候，人们在躺平，但是躺平以后呢？躺平它也不是长久之计，你不可能永远躺平，慢慢有一点你的积蓄也会花光啊。在这个时候呢，恶性的暴力事件呢，现中事件呢，往往会以我们那个预想不到的方式来出现。那因为所有预想得到的方式呢，中共都已经用他这种非常熟悉的、熟练的专制统治的方式呢给压下去了啊。但是呢，中国老百姓的那个一定会有这个最新的，比方白纸事件或其他事件，用其他的方式呢，要爆发出来。因为这个压力锅，它这个压力太大的话呢，总有一点要爆发的。
其实两位来宾有我们今天这个除夕夜我们在现场这个网友给我们的互动，他们最关心的除了这个自己的荷包经济问题之外呢，也很担心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上半场这个展望我们新的一个蛇年啊，两位来宾给我们总结一下，也回应一下我们这个网友的关注，究竟这新的一年里面中国的经济也好，社会也好，我们究竟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呢？李恒清先生您先好吗？
好，我想呢，2025年蛇年哈，应该都是说我们大家呢到该半年了哈，都是想的说恭喜发财。
是，
但是呢，今年呢，我感觉呢，这个不好说，这个不确定性呢在不断的增加。 社会不稳定因素啊越来越多，而且呢就是大家呢是充满了这些不确定性啊，充满了以后呢最后变成的实际上是对未来呢失去信心，这一点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想啊，在这个祝福大家呢在2025年这个蛇年当中呢能够这个平安健康，这一点呢可能是最重要的，大家耐心的这个等待，社会呢一定会有进步的那一天。
嗯，感谢李恒清先生，谢田教授。
对，一般来说，人们就把龙年呢作为一种热情向上，蛇年呢实际上经常是跟一些阴暗呐、黑暗的相关联，并且蛇年像习近平讲什么"蛇行千里"，蛇行呢是弯弯曲曲的，充满了坎坷的，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说，那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活得更健康、更幸福，但是大家需要防范可能会发生的那些不顺利的事情啊，各自好自为之啊。
好自为之，用的这是卢比奥，这个说到这个王毅给他的这个祝福语吧。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田教授还有李恒清先生二位上半场给我们精彩点评，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个好年啊。那么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下半场呢，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星际之门对上了 DeepSeek 深度求索，究竟美中两国之间的 AI 大战会不会成为一场国运之战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之音1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宣布的第一个大型投资项目，聚焦在美中两国竞争最激烈的人工智能领域，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工具 ChatGPT 开发者 OpenAI、甲骨文、微软、英伟达和软银集团联合打造耗资数千亿美元的星际之门 Stargate， 建立 AI 基础机设施，目的是要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不过就在农历春节前夕，中国杭州的一家 AI 初创企业DeepSeek 横空出世，标榜以更低廉的成本开发出性能可以和OpenAI 相比的两款 AI 模型 DeepSeek V3 还有 DeepSeek R1 震撼了全球市场。那么美国的科技股是纷纷重挫，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 3%， 英伟达的股价也狂泻将近1/5，市值蒸发了将近6000亿美元，创下美股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被形为是美国科技界的珍珠港时刻。那么美中两国的 AI 大战是否将成为一场国运之战？ DeepSeek 它实测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我们稍后在节目中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继续来请教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还有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二位。我们再次感谢二位今天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过年啊，谢谢。好，那下半场我先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好吗？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联合这些科技巨头啊，在他就职典礼上跟他做的这一些耗资数千亿美元打造了这个星际之门 Stargate， 但这个中国航家这张初创公司 DeepSeek 就做到了这个弯道大超车横空出世的这一家这个 AI 的模型，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李恒清先生，
我想啊，这个 这个公司啊，这个首先呢，先谈谈他的这个创始人啊，创始人呢叫梁文峰。这个梁文峰呢，他实际上浙大毕业的，他85年生，今年还不到40岁，39岁多。然后浙大毕业，他的学的专业呢，实际上是电机，电机。后来呢，研究生呢又读了这个信息专业，但是啊，他后来呢，实际上从事的更多呢，他是做基金，他从事了很多的这个基金的这方面的这个管理工作，然后呢，自己创立了一家这个基金公司，然后实际上在2023年的时候开始转向去做这个算法，然后呢去做这个 AI。所以呢，他呢转的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成功，应该说啊。所以呢，他应该说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很多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计划想法。正是因为这个哈，最后才有了现在所说的哈叫 DeepSeek 这个公司的这个 AI 的一个新的模型出来了。所以呢，这个他呢这个模型啊，据有看到。他的这个模型的这个人啊，这个像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 CEO， 他们这些在美国的顶级的这个科学家和这个高科技公司的管理者，他们呢有一些呢在他们的跑这个路演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他的模型算法，他认为呢这个他的超级算法呢是非常的有独特的一面，非常的独特。所以呢，他为什么能够走到这一点啊？我觉得他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他用的呢，他自己讲，他说用的呢都是这个最优秀的年轻人，他全是年轻人。现在公司呢总共139个人，不到140，哎，都是这个中国的顶尖的大学的这个毕业生，而且呢绝大多数都是本科生，都是本科生。这些人呢都是那种具有发现性思维的，我猜哈。他实际上这些人当中应该是有那个像这个中国那个电视节目当中有一款啊叫做最强大脑，江苏卫视那个最强大脑呢，就是里头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我们说那都是变态的那些这个题目啊，哎，最后弄出来了以后呢，最后呢确实是让这个年轻人啊参与者呢，他呢这个发散性的思维，哎，非常的独到的，很多的有些独到的那些这个技能，或者是思维方式，那最后呢是得到了发展。所以呢，我猜会有一些这样的孩子呢，会进入到这个 DeepSeek 这个公司里头，参与到他的这个项目，或者是他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呀，还有研发。另外一个呢，他用了一个这个硅谷呢最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解决困难的问题的时候用什么办法？用开源。
嗯哼，
开源的这个办法呢，来这个就是等于调集全世界的有兴趣的专业人才，最后呢在那个开源的那个场所啊，然后呢提出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这个建议，然后自己的算法，然后大家呢联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这个呢，我原来的清华的一个师弟啊，在这个华盛顿这边，办了一家公司，当时呢就碰到了一个就是他过不去的一个坎儿，后来他就跟我聊起来，就提出呢这个开源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呢提出来呢，他用开源的办法呢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实际上这种做法呢，就是跟传统的保护自身的那些特例啊、专利啊这种呢，这个做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用这种方式，这个呢也是这个 DeepSeek 当中呢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法。另外呢，他也提到了说，因为呢这个受到美国制裁，高精尖的芯片，哎，他呢没有办法得到，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用这个
比较低
端
的，
哎，能够拿到的低端的低成本的这样的芯片呢，最后呢来这个完成那个这个高性能芯片完成不了的，这就像当年这个铁人精神啊，王进喜有困难上这个要上这个叫什么，有办法要上，没有办法想办法也要上，哎，
克服困难。要上，
克服困难也要上，这符合习主席的这个说要撸起袖子使劲干，哎， 挑200斤担子，十里山路不换肩。所以呢，这个确实啊，这个就呢达到了这么一个想法。
嗯，
哎，所以呢，但是呢，这是不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成功呢？我倒不这么看。因为呢，这个中国模式啊，它其中最核心、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是党要领导一切。
嗯，
所以呢，这个你像开源也好啊，这个发散性思维也好啊，这都跟党的这个要求呢，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暂时让你去挑战一下这个美国的科技强国的这个地位可以啊，但是呢，是不是最后让你长期的这么去做，改变国家政权的这种结构和模式？制度的模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的，这个感谢李恒清先生的深入分析，也想请教谢田教授。当然，这个 DeepSeek 现在横空出世，震动了全球的科技界啊。昨天这个周一，美国华尔街股市是这个科技股全倒啊，有人形容是血洗华尔街，连特朗普总统本人都出来说，这个 DeepSeek 是一个敲响了一个警钟，是 wake up call， 形容是这个美国科技界的珍珠港时刻啊。那么刚才李恒清先生很重要，讲了他成功之路的几个重点，包括开源，包括这个在被受限晶片管制出口情况之下，用低成本来这个超越赶超美国，您认为究竟这样子非中国模式的成功之路，您的观察又是什么呢，谢教授？
对，有人说他是不是珍珠港时刻啊，或者这个可能有点那个意思，对这个美国科技界或整个政界呢，都是一个 wake up call， 有点那个惊醒，有点提醒他们。珍珠港可能时间可能是说的够重一点，我都觉得可能更像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的时候，那个费迪南大公被那个在萨勒热窝被刺杀的那时间，就是那一枪呢，把这个费迪南大公给这个奥匈帝国的王子给杀了，也引发了后续更大的事件。我都觉得除了刚才这个恒清提到的那些算法开源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最让美国这个科技界和投资界震惊的，实际上是它这个成本问题。
嗯，
它实际上用了就是说几百万美元，而不是上亿、几十亿美元呢，来做出来，好像似乎是跟这些美国那些上亿美元做出来的一些类似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当然它是开源的话，实际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呢，美国的人都会去仔细研究一下它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呀，这里边也没有什么科技的秘密或者领先的地方，这开源大家都可以去用，大家可以去用。但是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是花少一点钱啊，是不是可行？这个确实是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珍珠港事件，一个警醒，一个提醒啊。我相信这个英美达也好，或者美国这个芯片这些呢，可能确实有点过热。那个英美达这个它股价，那这个窜升的这么厉害，对吧？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现在还有另外两三家公司呢，也在开发出类似英伟达的那个芯片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这种人工智能芯片这个价格降低的话呢，是必然会发生的，这也是正常的美国这种科技发展呢、啊，这个的股市发展实际上是必经之路啊，但也许这个时刻可能提前就来了啊，因为这个来自中国这个刺激啊。但是中国的刺激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一般那个中国所有的产品基本上都以这个低价而著称啊。它低价的原因呢，以前经常是因为它这个人工便宜啊，人工便宜，然后呢质量控制啊，污染环境污染这些东西的，所以是导致中国产品价格低廉。那这个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中国是不是能做到呢？因为人工是一部分，但是很可能这个高科技呢，它那个人工用的并不是那么多，更可能是芯片上的问题，对吧？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个或美国现在这个美国政府要投资的这个大数据这些项目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警号。但是我相信那个美国方面这些人士，这些业内的人士呢，会很快的发现这些成本控制成本的一些秘诀。也会很快的将整个这些所有这些这个项目的成本呢迅速的降下来。
好的，感谢谢田教授的分析，也继续请教李恒清先生。当然，这个现在 DeepSeek 开发出和美国的 OpenAI 可以相媲美的这个产品啊，除了令各界震惊之余，也有一些开始质疑说，究竟那美国之前对中国的这个些芯片出口管制、高阶的 AI 芯片出口禁令究竟有没有用啊？那么甚至还有人就是质疑说，包括马斯克在内，一些美国的业内人士也说，这个 DeepSeek 看起来 好像可能是绕过了管制，取得了一些美国对中国出口限制的高阶晶片，包括英伟达的芯片。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和引发的争议呢？
是不是拿到了绕过监管，最后拿到了这个高端的这个芯片？这个不知道，这个可能大家也是在猜。
嗯，
但是我想啊，这个实际上啊，这个说呢，这个你要去制裁，那他呢就可能会用自力更生呢，会把这个产品呢搞出来。这种说法啊，其实像在2018年 ，Trump 制裁这个华为，制裁这个。ETZ 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我倒不觉着这个这样去讲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个那时候在讲科技呢是无国界的。然后呢，科技交流呢也应该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状态，是为人类发展呢最后去进步呢然后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呢，这个科技呢它是有这个科技利益。最后在这个时候要对那个开发人呢要进行保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过去呢，中国呢实际上是长期的通过这个盗窃知识产权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人才的引进啊，哎，这种办法呢，最后在这个科技界呢，最后呢开始呢叫弯道超车，然后呢追上这个美国，所以呢才会产生出来这个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科技产品的这个制裁，所以呢，我想啊，这个呢有因啊，才会有这个果，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条。但是不是说呢，就一定会产生出来通过制裁就最后就自强不息了，然后就产生出来自己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产品啊？当然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另外呢，清华呀、北大呀、那个科大呀，什么这个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对吧？是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这样的方式去搞出这一套新的东西呢？我倒觉得呢，这里头没有一个必然性，并有可能性不是必然的。就像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还在那个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哎，最后还搞出原子弹、氢弹了嘛，还核爆了，成功了。如果按这个，就最后就说呢，我们是不是就是你越是制裁我，我就越能够搞出来？那现在我们看北朝鲜。这个金三胖他的那个核武器现在呢也号称自己是核武大国了，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就是全世界就为之感到非常大的恐惧呢？其实呢，我并不这么去看，我倒觉着哈，说如何去降低成本，如何是怎么去这个开发这个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最核心是什么呀？这个还是要在基础设施上，要在最基础的。这个问题上，最后呢，产生出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哎，从教育的基础，这样的话呢，才可能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真正的起到一个长期的有效的这种作用。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的分析。谢教授稍微暂停一下，我们这个网友有非常多针对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回应，我念几个，然后请您也一并回应一下好吗？这位网友叫做我叫陈福建，他说。这个 DeepSeek 表面上是个科技公司，但骨子里头他认为还是一个炒股票啊，因为现在做空美股他认为就是一个证据。还有一位叫张占明的网友，他说美国现在好紧张啊，这就够了。还有一位 Jack，他说这个新的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模型是用英文来问答的，这个模型就是在 ChatGPT-4 的本质上，他认为他的观察是这个 DeepSeek 是个仿制品。修模的徒弟这位网友他说，恭喜中国人取得骄傲人的成绩，打破美国的科技神话。白月玲珑这位网友他说，你以为幻方只发布了 DeepSeek 吗？不，他们又发布了新的图像生成式 AI 了，我们要继续看美国的 AI 圈哀鸿遍野。哇，这个我们的网友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意见啦。那谢前教授，除了回应他们一下，我也想请教您，这个美国这边包括拜登总统、特朗普总统都曾经多次誓言一定要这个赢得美中的 AI 大战，要赢中国。那么现在刚才我们也提到，特朗普说这个 DeepSeek 对他来讲是一个 wake up call， 是一个警钟。您认为美中两国现在这个科技竞争在人工智能这个主战场的输赢啊，是不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刚才李恒今天特别提到这个民族长远的发展，您认为这一块 AI 的竞争会不会成为美中两国之间的一场国运之战？谢教授，
说国运之战可能有这么点意思的，我觉得是因为确实涉及到美国现在正好处在这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后这个转折点，中国现在也是，中国处在实际上一个危机点啊，所以呢这中国中美两国的国运，我觉得下一步呢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国运这个契机引发的契机是不是跟这个 AI 相关产品呢？这倒是确实有可能啊。但是我想他这个刚才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几位这个网友的说法，有些很明显的是受到了中共这种宣传和蛊惑的，对吧？他说他是不是一个科技产品啊？或者更多的是一个什么金融产品来呀？
做空美股。
哎，做空美股，对。但是我觉得它实际上是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中共的一个宣传工具，啊，就跟中国那个开发，中国美国有这个谷歌，有这些搜索引擎，中国也有这些搜索引擎。但是中国搜索引擎呢，它实际上是被共产党控制的，
嗯，
并且很多像那个 TikTok、抖音呢，它很多这些高科技的公司呢，它最后的算法、它的情报的收集和情报的处理怎么样给反馈给中，都是这个政府控制的。这个呢，最新的这个也毫不例外。我想那个我还是我在他的网上这个用我自己的名字做过个测试，
嗯，
你知道，也很多人都做过测试，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些敏感词，他都会自动的把它给过滤掉，或者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模型呢，大语言模型 LLM 的话呢，他根本从那个开始呢，就是有一个 flaw 的，有一个真正的缺陷，因为他本身他已经把这个信息给你过滤过去了。大量的信息过滤去了，所以它反映出来的这个事实，它生成的东西呢，实际上都是有根本性的缺陷的，但是并且完完整整的体现出了中共对这个媒体和对这种社交媒体和对这种人工智能产品的那个产出的一种控制，所以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共的一个意识形态在里边，所以他只不过是借用了，确实是借用了去 ChatGPT 和其他这个西方人工智能的一个工具啊，但他现在实际上呢，我看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共大外宣的一个喉舌而已
啊，变成了中共大外宣了。这个 DeepSeek， 那个刚才李恒先生稍等一下，因为刚才谢霆教授提到说他有自己去测试这个 DeepSeek， 其实我也有测试，然后我们知道网络上也有非常人来测试这个 DeepSeek， 究竟问他一些敏感问题他会怎么回答，我们也做了一张图卡，我们来看看究竟这个 DeepSeek 怎么回答这些敏感的问题啊。网友是先问他有关于台湾的问题，他说请为我介绍一下台湾吧， Tell me about Taiwan， 然后这个 DeepSeek 就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出现一下子之后马上又闪开来，然后变成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吧。那么网友就锲而不舍继续问他说那台湾究竟是什么呢，然后他终于回答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甚至还套用一些中国政府常说的什么一中原则啊、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等等等的来作为这个对网友的回答。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测试也很妙啊，这个网友在这个DeepSeek 上面问他说特朗普存在吗，请回答是或否，那么 DeepSeek 回答说是，那但是当他问到说习近平存在吗这个问题的时候，请回答是或否，DeepSeek 居然说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他连这个习近平都完全就是等于他屏蔽了。所以李恒金先生，其实我们看这几个在网络上，包括刚刚谢霆教授实测的结果呢，他这个系统其实是他可以回答的，但是他会马上把他马赛克起来，也就是说他可以显示他没有办法事先控制回应，但他会在回应之后马上实时及时的来做一个事后的审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DeepSeek 呢？
这还是在测试啊，
嗯，
我想这个后续呢还会有更多的这种调整到了呢，最后这个人工智能啊，或者叫机器人呢，最后呢变成了一个跟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在这个做这种选择题类似的相关的选择题的时候，跟人一样的这种回答，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犬儒型机器人，对吧？它可以做自我审查，它可以做自我的这个约束，然后呢，按照这个执政党的要求，按照强权的这个设计，最后呢修改自己，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我们就是说叫 DeepSeek 或者叫做这个 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对吧？这个 deep learning， 所以呢，他会这样慢慢的去设计的。因为什么？你给他投喂材料， 然后呢，这机器就在那儿不断的学习，它在模仿人类的这个思维模式。所以我想啊，最后呢，如果要这么去做的话，你就可以想象你的这个开发出来的产品呢，最后就会被这个暴政啊，最后把它吞噬掉。对吧？所以呢，现在呢，他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他是后续啊，要给你最后说是这个屏蔽掉，对吧？迅速的把你屏蔽掉，这个他已经速度是非常的快，但是他慢慢的会进展到最后用不着你屏蔽，他就会主动的向这个独裁者靠拢。
嗯，
那你想这样的话，那你说这还是一个科学发展吗？他这个是不是一个叫做通用型的一个机器？这个 AI 技术呢，那时候可能就自己把自己给吃掉了。
OK， 好的，我们今天网友这个，我们真的非常感谢除夕夜还给我们留这么多言的这个网友来针对这个 DeepSeek 发表他们看法，很快念几个，请谢教授回应啊。阿善这个网友他说，中国能有真科技，华为说自己能生产高端芯片呢，现在中美科技和教育界脱钩，过不几年差距就显现出来。蓝花花他说，DeepSeek 号称只花费了500万元就达到其他科创公司花费1亿元才能达到的目的，个人看来这家公司未免有一点吹牛的嫌疑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 AI 的开发是没有终点的，只有更成熟，所以后来居上的不止中国，美国也可以再做到。那么目前 AI 开发就是你剽窃我，我偷学你，是后者整合前者的东西加以改进而不是创造，因为这个 AI 的赛道是没有终点的。还有一位网友他说，都炒作过多少次爱国情绪了，居然还有人相信。Purple Fireworks 他说， DeepSeek 的成功让小粉红们又觉得可以吊打一切了。工作人员他说， DeepSeek 已经为自己洗地了，说自己没有用 H100， 是用 A800， 不管是 H100 还是 A800 都是 NVIDIA， 都是英伟达的晶片，笑死人了。狮子先生他说， DeepSeek 只是当下的技能能够做到低成本开发而已，目前市场对于 DeepSeek 的出现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一种悲观，一种乐观。那么我想综合刚才网友的回应，也请教这个谢田教授，究竟您是悲观还是乐观呢？因为现在刚刚也看到了这个中共前置言论还有 AI 信党在中国的限制，您认为这个 DeepSeek 会不会只是一个昙花一现，还是还有继续往前发展的可能性？谢教授，
他可能会继续发展，因为这个是中共肯定会在扶持呀，中共那个，但是呢，他真正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呢，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竞争力呀，就是刚才那个恒清也提到的，就是他自己在这个进行舆论封锁，在这个数字检查，在过滤，在这个维护共产党的那个利益的时候呢，是实际上已经去限制了自己。那像美国这些 AI 这些东西的人工智能东西，它是在尽量的用机器呢学习做越来越多的最多最大量的那些数据。把那个大语言模型呢，把人类出版的发表的所有的这些文字啊、图像呢，都学习了一遍呀，融入它里边，它要尽可能的包容呀，越广泛越好。当然，这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很长的时间来处理，对吧？会花很多钱。而这个中共呢，显然它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全部要学习人类的知识，它只是选择了一些它是有用的东西，然后编造出了一个符合中共宣传口径的。这个结果啊，让我自己测试也是，我就在用我自己来测试，就是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他出来一些东西，马上自己一过滤一审查，发现不行了，他就去掉了。
嗯，好的。
下一步呢，他应该就是说，但是对美国呢是有帮助的，其实它是反面的东西，对美国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呢，会从这个降低成本的角度或新的算法的角度呢。去改进，去学习这个中国这个例子，但是中共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昙花一现的。
谢谢谢教授，我很快再念两个，再请李恒清先生回应。这位余瑞门他说，竞争是真，对手强大才能显得英明神武，像美苏的核弹就是一个先例。没用的阿吉他说，他看到一个很好的说法，就是说科技的大跃进最后必以烂尾收场，概莫能外，中国沉迷短平快，弯道超车，如果不在政治制度和教育理念上彻底改变，还谈什么国运之战呢？最后想请李先生很快来谈一下这个美中 AI 的国运之战，您认为前景如何？你大概有30秒时间。
好，我想啊，其实美国呢这边呢，应该我不是说这个美国就什么都强啊。其实我们在中国呢，你像我就从清华出来的，我们有很多的清华有很多的非常优秀的这个学生，实际上会有很多的 这个爆发性的这种想法都是好的，但是不是就要变成国运之战？
嗯，
其实呢，犯不着。还是我希望我那些学弟啊、学妹们，应该更多的哈、啊，要有独立的思考，
嗯，
要有这个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这才是人类之福。
好，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还有谢田教授的深入分析。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接下来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谈的是新冠溯源，美中争端再起，谁在把科学问题政治化，还有麻药不麻，泻药不泻，中国药品质量紊乱有多严重呢？欢迎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新春万事如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